双手来赞美主，在主的圣殿中享受主的同在，感受圣灵的光照。
求祭上我深深的灵。
是的，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全心来敬拜你，高举双手来敬拜你，在你大能荣耀的光中， 我们愿与众天使一同俯伏深深地敬拜你，因为你是荣耀的主，宇宙万物是你所造，日月星辰是你安放，你的大能有谁能比，你的大爱我们无法明白。我们以敬畏的心来到你的圣殿，献上我们满心的赞美和感谢。我们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为了救我们，你竟然舍了你的独生爱子，成为我们的救赎。感谢你，主耶稣，你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从此不再受罪的捆绑。然而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会软弱跌倒，甚至犯罪得罪你。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以清洁的心与你相交，感受圣灵的同在，让我们每一天都与主同行，蒙受圣灵的光照。求主也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渴慕主的话语，让主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直照亮我们人生的路程。求主也使用我们，我们虽然能力有限，但也可以成为主所用的器皿，特别是在传福音上，让我们有这样的负担，并有使命感和紧迫感。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可以为主而战。愿主保守今天的聚会，悦纳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得到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
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本季的这个敬礼，我们今天有总共有八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哈。我今天特别邀请陈继祥长老跟我一起来，不是他要受洗，他已经受过洗了，他跟我一起来配合来做。我们第一位，第一位我们要为顾露芳姐妹举行敬礼。顾露芳姐妹，我有几个问题要请问你，请问你经过这么多年的追寻，你现在是否清楚认识也接受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请问你是否愿意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请问你今后是否愿意继续的追求认识他？既然你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在这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感谢主，今天受洗的都很，刚刚跟他们讲都很轻哈，不是很重。不过我们还是请陈长老来一起来相礼哈。许英辉姐妹，我知道你来美国虽然时间不是非常非常久，但是你经过来教会聚会、参加姐妹会，也多少听到福音。今天你在众人面前是否承认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承认。
结果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
我接受。
请问你虽然工作很忙，以后继续是否来聚会，不论崇拜或者是参加聚会团契的查经聚会，都愿继续的追求认识他？
是的，我愿意。
既然你在众人面前相信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在这里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姚开宇弟兄，姚开宇弟兄，我在这边也要同样的问你，是否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以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是的，我相信。
请问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
是的，我接受。
请问你是否从今以后愿意在教会里面、团契里面学习、追求、认识、服侍他？
是的，我愿意。
既然你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在这里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刘学军弟兄。 刘弟兄本来上次要休息啊，不过他刚好有机会跟他女儿到以色列去，昨天才回来是吧？上礼拜才回来，感谢主，他们有心追求认识主，也有心在众人面前做这样美好的见证。刘学军弟兄，请问你是否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是的，我相信。
请问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
是的，我接受。
请问你是否愿意全家一起来服侍他，继续的认识他、追求他？
愿意。
感谢主，既然在众人面前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在这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黄琳姐妹啊，你来教会也蛮久的哈，感谢主给你一个很可爱温馨的家庭，还有两个宝宝啊。我在这里很多人认识你，我要请问你是否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相信。
是否也不但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是的，我已经接受了。
感谢主，请问你是否愿意跟你的这个丈夫还有全家一起继续追求认识他，在团契里面服侍他？
我愿意。
感谢主，既然你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在这里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我们接下来是我们今天唯一的一对夫妇一起受洗的啊，汪怀洲弟兄，汪怀洲弟兄，请问你来到教会团契当中有一段时间，你是否现在可以公开跟大家说你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相信。
请问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
我接受。
感谢主，是否从今以后你继续在团契里面追求认识，在教会里面成长？
是的。
既然你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我在这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好，还有一位陈琳姐妹。陈琳姐，你蛮高的。跟我们两位差不多，感谢主，刚刚看到你的先生汪怀洲在这边接受主，我们很为你们全家高兴。请问你是否也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是的，我相信。
请问你是否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我接受。
感谢主，求你求主在你面前继续引导你们全家认识他、服侍他，你愿意吗？
非常愿意。
感谢主，既然你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我在这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我们刚刚为七位，我们还有一位等一下要受点水礼，我先请陈长老做一个结束祷告。
让我们一同低头。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主啊，我们看到有八位弟兄姐妹们愿意在众人面前见证主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主啊，这是何等高兴的一件事情。主啊，我们就求您继续坚定这八位受洗的弟兄姐妹们的信心，让他们在主里头继续追求，让他们能够在世上做光做眼，能够成为荣耀人的一个基督徒。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接下来牧师要那个替那个姐妹，
等下牧师会下来那个做最后一个点水礼哈。在这之前呢，让我们一起呢也准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主的话语，因为看到这些众弟兄姐妹他们接受洗礼，真是我们真是非常的高兴。我们也是准备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心，知道主指教我们当走的路。 耶和华就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你的心事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伴我度人生历练，当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自言，因我依靠你，求我得知你心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为是我神。求我这只等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宣读的经文出自哥林多后书六章一到十三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惠，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辱、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识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是对自己的孩子说的。这是神的话语，请坐。
我们还有一位姐妹要受洗，我现在请她出来。钟先尊姐妹，钟姐妹因为身体才开过刀不久，她特别需要举行，我们用点水礼来代替敬礼。感谢主啊，我们知道水礼是一个神在人面前的一个的见证，也是我们预表圣灵来洁净我们、更新我们。同样的，钟姐妹，我要问你几个问题，请问你是否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相信。
请问你是否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我接受。
感谢主，既然在许多的一些难处当中，你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我在这里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我们特别为他祷告。天父，我们把我们的姐妹钟先春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与她同在。今天虽然受的是点水礼，但是在神的眼中跟敬礼是一样的功效，因为水只是预表神你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求圣灵更新我们今天受洗的每一位，也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带领我们所有的这些的心加入神的家庭的这些的众肢体，
在主的家中继续做光做盐，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当中有八位受洗。今年比较特别，往年我们到暑期的时候受洗的大概因为大家外出的缘故，受洗的人比较少。今年感谢主有这么多位姐妹弟兄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我们在我们平常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为教会的一些许多的事情我们关心，我们祷告。我们再有一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自己，谢谢恩主让我们今天看到有这些肢体在神在人的面前的见证。我们求主继续引导我们，为在家中神的家里面，在暑期的里面，我们不但有敬礼，我们也有儿童圣经的学校在不久以后要举行。我们更为在下一个周末开始的夏令营祷告，我们为这个聚会的讲员们、同工们，也为参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求圣灵真正的得着我们每一位，我们得到在神面前一个更新的机会。谢谢主，我们也为儿童圣经学校在你面前的需要来仰望主，为着许多报名的孩童们跟要参与侍奉的老师、成年人或者是青年人仰望主的恩典。我们在暑期七月份也有一个团契同工的训练，也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再一次透过神你仆人的教导，让我们来看到在神的教会里面，在团契当中，我们如何能够领受异象，如何有属灵的领导力。也为在八月份我们有这个释经学的教导，我们仰望主你自己的同在保守，让这些聚会使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更多的装备。继续为教会需要的肢体，为 Sissy、 为 Vera、 为家珍姐妹、为朝晖姐妹，我们感谢主看到他们在神面前不但有一颗爱主的心，愿意继续的透过这些的药物，透过医护人员的医治来帮助他们身体的康复，也看到他们有一个喜乐愿甚至愿意服侍的心，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更为我们在青少年在暑期还有短宣到 New Mexico 州为这个在印第安保留区的这些的需要摆上他们的时间精神，求主引导。也为我们当中许多外出的家庭的出入平安，仰望主的恩典，让我们不论在何处，甚至离开暂时不在神的家里面聚会，但我们到任何地方，我们不忘记敬拜主，不忘记服侍主，不忘记传扬主你自己的圣名。感谢主带领下面的时间，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很多人一定很熟，我们通常把这一段的经文大家一看，约翰福音15章11到32节，大概人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是耶稣当初在世上的时候也经过了许多的一些的情况，特别有一天他被了一些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个拥聚在他面前，问了他一些的问题来质疑耶稣的作为。因为耶稣跟税吏、耶稣跟这些罪人在一起，他们就觉得怎么可以一个律法师、一个教导这个上帝话语的人，怎么可以跟这些罪人在一起？他们就来质疑耶稣。耶稣就用了比喻跟他们说，耶稣用了这个，好像有人要替我伴奏。耶稣用了这个羊走迷的羊，或者是钱在找寻回来的故事，告诉他们，告诉这些质疑他的人，当一个人、一个罪人悔改，是何等的重要，在神的面前是看为宝贵的事情。但是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们好像还不能得到，不能够明白这当中的经义，甚至不能够想到他们自己的光景。于是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11节开始就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多人很熟悉，不但读过很多遍，甚至会背，甚至会演，会演这段戏。通常我们叫它叫做什么？叫浪子回头，是不是？浪子回头，讲到浪子，我们大概就明白哈。我们中国人一讲浪子，大家就可以想得到那个穿着脏兮兮的哈，那个不修边幅的，那个离家出走的，那个浪费钱财的，那个与什么娼妓什么 酒肉朋友混在一起的，我们都会想到那个景象，我们演戏也都会把它演出来，那个叫浪子。那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浪子，通常我们的注意力都会在那个所谓的浪子的小儿子的身上。但是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耶稣固然提到这个小儿子的悔改，耶稣固然看重这个罪人的这个回到神的家中，回到父的家中，但这整个故事里面其实讲的不是两个的人物，而是三个人物啊，不是只有父亲跟小儿子，主要的主角有三位，是父亲跟两个儿子。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暂时不念，大家可能对这个经文里面都有印象，因为经文蛮长的，盼望大家能够看圣经，或者是说你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参考你自己的圣经。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这个小儿子有一天，耶稣很简单的开场白就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就点出了这整段的经文的主角就是三个人，一个人就是一个父亲跟两个儿子，他没有加任何的一些的评论，加任何的一些叙述。这有一天的小儿子就来对父亲说，父亲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根据犹太人的习惯跟我们中国的习惯很相像，分家产分家业大概都是什么时候？都是那个有财产那个人已经不在的时候才分的。犹太人的习俗跟我们很像，如果一个人在父亲还在的时候去要求他分家产分家业是大逆不道的事情，等于有人也是有像我们中国人说，你咒诅我死啊，居然在我活的时候来要求分家产分家业。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父亲就把他的家产产业分给了他，我们姑且不论分多少，如果根据我们中国人或者犹太人的习惯，长子还可以多得一份，因此有人说这个小儿子得的是三分之一的产业。那他得了 不久以后，过了不多几日，他就怎么样起来到远方去，就起来把一切都所有的都收拾了往远方去，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之财。这个是故事 的开始，故事的开始。很快的，他既然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他在那地方投靠，那个人一定是在外邦，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犹太人是 不能看到猪，不是不能吃猪肉，也不能碰到猪的，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他饿，他潦倒，穷困到一个地步，恨不得把猪所吃的豆荚充饥，只是没有人给他。好，这个样子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浪子他的一些的情况。浪子他是一个，我们可以讲他是一个 反抗悖逆的小儿子。我想我们这样来讲没有人会抗议，没有人会有任何的话。几点来看，第一个他离家出走，他不但要求父亲分家业，他离家出走把他所有都带走了，在他不该得的时候把这些东西拿了，然后拿去浪费，然后到了一个穷困潦倒的地步，这是他的堕落的光景。这也是我们有一些人我们在世界上的一些的情况，一些的光景。但是这个小儿子，耶稣讲到这个小儿子的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当耶稣说到这个小儿子到一个地步潦倒，有一天他突然间醒悟过来，突然间醒了，他想到说什么，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他说我父亲的家里面有这么多的产业，这么好的一些的这么多的粮食，那我干嘛在这里等死呢，饿死呢？他突然间想到他有这位父亲，我相信他也想到这父亲是爱他的。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说我要改变，我不但要改变我的心，改变我的心态，改变我的这一个态度，我更要怎么样，我要调整我一个人生的方向，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把我当作雇工吧。其实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这里面有一个我们不太懂的地方，因为他说父亲啊，我本来是个儿子，我本来是家里理当分这些享有这一切有名有份的人，我今天就回来了，我没有脸面回来，我浪费了，得罪了天，得罪了父，我今天回来就求父亲收留我，就不要把我当作儿子看待了， 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但是他这里没有讲出来，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甚至不配做你的仆人。因为在犹太人的规矩当中，家里面除了有这些家人以外，还有一个叫做仆人，就是他们的长工，住在家里的仆人，在这个家里面服侍，他也有权利在住在家里的使用家里的这 有限的一部分，也有能够很自然而然的得到口粮的供应。他甚至不敢提说我来做仆人，他说你就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所谓一个雇工是说按时计酬的，我们叫钟点工，我们或者说叫 part time 的，就是要你来的时候就做，不要你的随时可以叫你走，这个叫雇工。这在家里面服侍地位最卑微最卑微最卑微的一位，没有任何的保障，没有任何的权利，甚至没有任何的一些待遇的这一个条件可以讲求。这个儿子的意思说，不要把我当作儿子，我没有脸面，你就收留我，把我当作雇工，只要给我一口饭吃，我做工，我来补偿，我来赔偿，甚至他有一个赔偿的心态在那里。于是他调整了心态，调整了方向起来，往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是小儿子的故事。小儿子这个浪子我们大家都很熟，所以我不花时间多讲。今天小儿子的这一个事情的记载，我们如果看到的话，我们就明白原来在神的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这样一类的情况。这个好像不太 work 是。我们这个，我现在回过来讲这个浪子回头啊。浪子，我们通常英文叫做 the prodigal 啊。你们不要替我回去啊。浪子，英文叫做 the prodigal。很多人看过一本书哈，上次李定武牧师来推荐叫《一掷千金的上帝》，这里他把这个上帝称为什么？The prodigal God， 你想还得了 ？The prodigal son 叫浪子，我们勉强可以说那个 the prodigal father 叫浪父哦。但是 the prodigal God 怎么可以讲浪？不能讲啊。原来这个字哈，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是说有两种意思啊，一种就是不计一切的花费啊，不计一切的花费，或者是说一掷千金。的花费所有的，一掷的千金花费所有的，对小儿子那个浪子的确是这样子的，他不计一切花费他所有的，他把他所有的甚至在几天之间就浪费光了，他可以说是那个标准的 the prodigal。 那对这个父亲或对这个上帝而言呢，为什么我们叫他 the prodigal father 或 the prodigal god？ 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在这个整个的故事当中，整个的记载当中的重点。今天小儿子，我们刚刚讲了，小儿子是个标准的浪子。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当中里面，的确有许多浪子的存在。但是我们很多的浪子的存在，是因为有浪父所造成的。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有专家统计，很多的所谓的浪子的造成，不论是在道德规范，在生活行为不检点，在甚至违反法律这些事情上面，都是有一些的缺少父亲的角色，在他成长生命当中的这个经历的这个经验所造成的。父亲不在家，或者是父亲在家等于不在家，父亲跟孩子没有任何的交集，父亲跟孩子没有任何的一些的联系，没有任何的关怀，没有任何的教导，总之在他的生命成长当中没有父亲的角色所造成的一个正面的影响，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情况就可能造成所谓的浪子。有人统计在1960年，在美国大概有少于将近不到1000万的孩子有所谓的浪父，就是有那个没有照顾他或不在家或者甚至根本就离婚了，没有父亲的角色在他的生命当中。但是这个数字变化很快，到2010年的时候，大概有接近2500万的孩子有所谓浪父的存在。这是美国叫做 Human 什么 Service Department 所统计的数字啊，但到今天2012年，相信这个数字更高，因此造成美国社会极大的问题。盼望我们能够看重，我们读到这一卷经文的时候，我们不但看到那个浪子需要回头， 我们想到这个父亲，当然在这个里面，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说这里面有三个人物啊，对不对？有三个主角，两个儿子可以说都称他为 prodigal sons 啊，都是浪子啊。我们等一下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有一个是好父亲，并不是浪父啊。这个父亲在这里面，耶稣所说的故事里面形象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很可惜的，父亲很愿意的教导，父亲很愿意的关怀儿子，但是儿子有不同的情况，造成他们跟父子的关系有非常紧张的状况。我刚刚已经叙述过了小儿子跟父亲之间的一段的经过，一段的对话。父亲这么样的爱他，这么样的对付他，在家里让他享受一切，他心里还不满足，他要得他应该得的一份，事实上他不该得的。如果在当时一般的家庭当中， 当这个儿子这么不孝子提出这样的要求，在父亲还在的时候提出这样要求，可能他的结局就是一个就被打出门了，被扫地出门，不但得不到家业，但这个父亲非常爱他，关心他，希望有一天他自己回头，他就允许他。但是他们还是经过这一段很紧张、很困难、很惊险的情况。大儿子也是有紧张的情况出现，我们等一下后面来看这故事的后半段，虽然不太一样，但是也是一个紧张的状况，造成父子之间不能够沟通，不能够明白父亲的心意，抓不出来，不知道父亲的心意，差一点就失之交臂，失去了父亲所给他的这些的福分。小儿子认罪悔改，我们刚刚已经读到看到他不但调整他的心态，也调整他的方向回到父家。你们看过这段故事的，我请问你们，大儿子呢？大儿子有没有悔改？大儿子有没有改变？记得这个故事的记载是什么吗？有没有说到？哎，你们好像都没有看过哈。虽然我还没有读过，还没有讲哈。大儿子的结局怎么样？不知道，不知道是标准答案哈。对，的确了。耶稣很会讲故事哈，耶稣讲的比喻非常的棒啊。他讲到这个故事，讲到最后，他只把那个故事的情节，把父亲最后劝大儿子的话讲完以后，怎么样？就结束了。那个时候，当时很多人都拉长了耳朵要听那个结局哦，到底那个大儿子是怎么样？耶稣没有讲，为什么耶稣没有讲？耶稣忘记了吗？我想不是的。耶稣其实讲这个故事的重点，就是要来比喻当时在他面前提出质疑、质问的这些所谓的文士跟法利赛人。耶稣其实就提醒他们，不要听这个故事为别人听的，为他们自己听。其实在场的当中的很多都是这个大儿子的形象。大儿子到底做什么样的决定，就是听这个故事的人每一个人心里面要做的决定。今天当这个故事被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也是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大儿子的结局不得而知，大儿子的结局不晓得。但今天很重要的，我们在这一个记里面，我们要强调，我们要讲，要建立合宜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我们今天在世上的确很重要，人跟人的相处，甚至基督徒跟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相处，在各种环境当中相处之道，一个很合宜的关系，我想需要从我们重建家里面的父子啊，父亲或父母亲跟子女的关系开始做起。父子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的关系呢？父子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爱的关系，因为家庭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周遭所建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单位，其中就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的来彼此的相爱。今天任何的关系的建立，必须从家里面的父子关系的恢复做起。刚刚我已经很快的把第一个反抗悖逆的小儿子的事情叙述了。他不但是一个堕落啊，我刚刚已经讲了，离家出走，浪费钱财，穷困潦倒，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但是他有一个转捩点、转力点啊，他有一个转变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一个恢复，有一个 restoration。其实今天我们家里面，或者是我们的人生当中，或者是我们个人，我们经历了很多叛逆的事情，或者是在我们年轻不知道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些事情，得罪人、得罪神。我想那个不是很见不得人的事，也不是罪该万死的事情。只要我们真诚的愿意在神面前调整我们的心态，调整我们的方向，神会让我们走上一个恢复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可以透过这一件事情，我们很有把握的知道， 因此我们可以重新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得到神的眷顾，得到神的恢复。但今天我们怕的是，我们不是在这样的光景，我们怕的是我们跟大儿子一样，怕的是这大儿子里面从小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根据这段的经文里面，大儿子是在家里面，他说我在家 我一直从小就很听话，我就他没有说好好念书了，不过我把他加上好好念书啊，甚至念完很好的学位，不过那个时候在家里耕田大概不需要太多学位，但是是个很听话的人，做工每天也按时间出去做工，在田里面工作，为了父亲，为了整个家庭摆上，很认真的工作。我甚至也没有要求父亲要分家业，我甚至都不浪费，在父亲在父家中里面帮忙生产照顾家。我这么好的一个人，就跟我们当中一样，我们许多人一样，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这么样的一个这么好这么优秀的人，即使我自己也是啊，我可能比你们还好一点啊，因为我在基督徒家庭里面成长，我从小就读圣经，从小就知道很多圣经上的教导，虽然很多的行为举止上面自己也会约束，但是自己的心态上面总是认为别人是罪人，不是我 not me， 因为我从小已经在神的家里面成长，我已经、被改变，一直到有一天我慢慢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慢慢的发现原来我自己有很多不是我所能够想要做就做得到，不是想要去变好就可以变好，不是我想要不发脾气就可以不发脾气，然后我发现我自己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规范其实不讨神的喜悦，以至于有一天神透过一个传道人，透过一篇的信息，透过在一个地点向我说话，让我明白原来十字架上主耶稣所说的七句话是向我说的，那七句话开始真正的改变我的生命，让我知道我需要得到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真正的接受上帝。否则的话，我若一直没有走出来的话，我在教会里面，在所谓神的家里面成长，虽然换过了很多不同的家，从小到大去了不少的教会，因为、工作念书环境的关系，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的话，我可能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我可能就像这个儿子一样，你看我比其他人从小在教会里面我做的都比他们好，我懂得都比他们多，服侍我也比他们多，但是为什么他们那些人可以这样，他们那些人做坏事上帝都不惩罚他们，还祝福他们，还让他们在世上有很好的享受，为什么我在这里尽心尽力这么辛苦的工作服侍，但是得到的却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知道吗？我们很可能落在这种光景当中，这个大儿子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心怀怨恨的大儿子，是另外一种的浪子，是在家中居住的浪子，心里面身体上的没有离开家，但是在心态上他是一个远离父亲远离家人的，为什么？因为他愤愤不平，他心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不平的事，对什么不平呢？对他弟弟不平，弟弟从小就是一个浪子，从小就是一个、不听话不乖的人，但是父亲还对他这么，甚至他提出这个无理的要求，甚至他还做了这么许多的错事，把钱都浪费光了，一身脏兮兮的回来。你当然读到后面就知道，后来他回来的时候，这个故事的叙述都后来父亲看到儿子回来的时候就冲上去连连的跟他把示好，接受他接纳他，父亲还叫他们仆人去预备，把最好的东西，把戒指在他指头上，把袍子穿在他身上，还为他宰杀肥牛犊。他怎么说？怎么可以呢？怎么可以呢？这红字里面所说的这一段，这么样一个浪子居然还有这么好的对待，父亲一点都不惩罚他，还把这个最好的拿出来。第一个，他不接受他不会想他的儿子这个弟弟的回来是怎么样，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却是去想到他是不配，他不但向着弟弟是发怒啊，愤愤不平，向着他的父亲啊，更是同样的那段话讲，虽然指的是弟弟，但是骂的是谁？你们听得懂中国有句话叫指桑骂槐吗？懂哈？懂你们就好了哈。意思就是说，虽然抱怨的是他弟弟，但是事实上他抱怨对象是他父亲。你这个父亲不明事理，你这个父亲怎么可以这样做？一个这样的坏孩子，一个这样弟弟回来，居然还有这样的享受，这是多么的不公平！为什么我看出来他的这个怒气呢？ 他对他父亲说，他说我服侍这么多年，从来你没有为我，我没有违背你的命，多好啊，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那个小小山羊羔都没有给我一只，叫我和我的朋友一同快乐。事实上从这里面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心态，有人说这个儿子的心态，虽然是在家里做儿子，儿子做长子，但他的心态像故宫，懂不懂？他的心态像故宫，因为父亲家里所有的都是他的，他却在那边抱怨说你没有给我这个，没有给，事实上都是他的，他把他当作故宫，他把他当作在父亲的家里面要做工要赚钱应该得的享受，父亲没有给他，这是故宫的心态。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服侍，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不要跟神算这个账哦。我今天摆上了这么多，上帝你没有祝福我，你是你错的，你要加我薪水，你要给我什么更好的祝福。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让我们享受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把自己当作故宫的心态。向着父亲他抱怨，一个浪子并不是一个真正，并不是一定是离家出走的孩子才是浪子，他不但是一个心怀怨恨，而且他很重要的，甚至当父亲为他的小弟，为他弟弟回来，有一个欢喜快乐的一个很怎么样，宰杀肥牛犊，当时的文化是这样子，中东的文化里面，肥牛犊大概是最好最好的宴客的这一个可以摆上的这一个礼物或者是饮餐饮呢，因为小羊羔可以吃几个人，肥牛犊在当时是非常贵的，肥牛犊除非来请客的话，大概可以全村的人都来吃了。所以父亲当时摆下这样的宴席，一定是盛大的庆祝，邀请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享受，大家都来，而且欢喜快乐，因为这个儿子回到，大儿子回到家，远远就听到那个跳舞欢喜快乐的声音了，他心里面就很气愤。那父亲就知道这个小儿子是怎么样，他不愿意，我们那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再回过来，帮我打回来那个经文好了，三十，他好，他三十节，他说但是你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杀了肥牛犊，多么不应该。三十一节他就说什么，他父亲说因为这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大儿子他不肯进来，所以父亲特地跑出来的，跑出来要劝他。在当时那个社会跟我们中国的社会很一样，那个父亲出来迎接人，就像父亲出来欢迎小儿子，而且是浪子，那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表示那个父亲多么的愿意的接纳，多么的放低了姿态，多么的恩慈，多么的一个接纳。对大儿子而言也是一样，大儿子在家到门口不愿意进去耍赖，你们有没有做过这种事？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做过这种事啊？抗议啊，这是抗议啊！我到了家门口就是不进去，父亲出来怎么样好言相劝呢，他却怎么样，他不愿意进去，他拒绝，他拒绝，拒绝进入父的家里面，拒绝进入父的家里面，这是二十八节里面所说的，他问了仆人，仆人告诉他就拒绝进去，所以父亲出来劝他，他不但拒绝进入到父家里面，他本来他所归属的家里面，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的损失，而且父家里面是在欢喜快乐的庆祝，是一个欢宴的场合，他不愿意进去。我常想，我从这里想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今天我们相信接受主，就像我们今天有七位八位受洗一样，在天上的使者一同欢喜快乐，这是多么一个值得庆祝的一个场面。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当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所有属于他的子民都要与这一位再来的这一位荣耀的君王一同享受婚宴，羔羊的婚宴，在父的家里面享受羔羊的婚宴。今天这个大儿子也许就像我们，他拒绝了，他拒绝进入父的家里面，他拒绝去接受这样一个婚宴，一个欢喜快乐的场。这个耶稣提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就回想到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真的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不愿意去接受这一个我们可以被父重新接纳的机会，将来有一天我们就哀哭切齿，有一天当这个天上的这一个的欢宴举行的时候，我们不在其中的时候，我们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与这个神的这个羔羊，不能够与这个万世之主一同的来庆贺的时候，我们会是多么的 悲伤，多么的懊悔。所以不要让一些的事情影响到我们跟这一位神关系的恢复，不要像这个大儿子一样。今天很重要，我们要回来看看这一个的另外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叫做父亲啊。我说他是一个好的父亲，我说他是一个一掷千金的好父亲，是一个 the prodigal father 啊，他真的是一掷千金。为什么？因为小儿子要分家产，他很开朗很大方的就把他三分之一的家产分掉了，对不对？二话不说给了他，他也知道这个小儿子拿了这个家产出去大概就是几天就花光了，几天 就把他的所有财产就缩水了。不但如此，当这小儿子回来的时候，这父亲怎么做？你刚刚说我们看到父亲吩咐仆人把戒指戴在头他的指头上面，那个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戒指是什么意思？我们很多人都结婚了嘛，你们结婚戴不戴戒指？哎，你们不回答我知道哈。戴的人都会回答，我们戴戒指什么意思啊？表明什么？我们有婚约，对不对？表明我们是互相立的婚约，我们是一个家庭。父亲把戒指戴在儿子的指头上，表示什么？重新的接纳他是家里的一份子。那个儿子的想法是回来做雇工的，对不对？要赔偿的。他连话都还没有说出口，父亲就已经洞悉他的心态，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面，表示重新的接纳他的身份地位。你知道这样做啊，不是这么简单一个戒指的价值啊。父亲这样把那个戒指戴在他指头上，表明什么？你们想快一点的人，你们想到父亲有一天还要再分家产给他，因为他又是儿子了，知不知道？他又是儿子了，将来有一天他还可以再分三分之一，虽然这个三分之一比原来三分之一少，因为已经比较浪费掉了三分之一嘛，你们数学都很快的，都会算。父亲还要再分家一个，这父亲真的是一掷千金的父亲，真的是这么爱他的，而且父亲不计一切花费的去爱，不但爱那个离家出走的小儿子，父亲也同样的去爱那个留在家中的大儿子，留在家中的大儿子。他这么样的摆低的姿态来劝服他，他告诉他说，虽然你好像很乖，虽然你好像做得很好，其实他父亲主要的告诉他，我家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不但如此，将来有一天这个大儿子还会分到三分之二的家业，因为他是长子啊，都是他的。但今天你的弟弟回来，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一起用爱来接纳他，恢复这个关系，一同欢喜快乐的庆祝呢？这是父亲的表现，不计一切的去爱，不计一切的去爱小儿子跟大儿子。上个礼拜是父亲节， 我相信大家都过了一个很愉快的父亲节哈。虽然我们没有很特别的庆祝，跟往年一样，因为父亲节从来都没有母亲节来的特别庆祝嘛。我记得有人说父亲节只要去吃什么 McDonald 就好了啊，母亲节要吃大餐哈。但是这些年来父亲的角色其实很重要，虽然父亲可能哈，我站在一个弟兄的角度讲，可能没有母亲来那么劳苦功高，但是父亲的角色没有扮演好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今年的父亲节我想是很特别的，去年的父亲节到今年的父亲节对我跟师母也是很特别。你们知道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孩子哈，但是我们有一些的所谓的干的哈，干的儿子哈或女儿，不是湿的是干的哈。特别我们有一个干女儿，从小我们看她长大，我们过去在 New Jersey 的时候很好的跟她们父母是很好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从小看她们长大，虽然我们离开了很久，但是我们还维持很好的关系。这些年我们有多少机会去看她，甚至我还为她施洗哈，我特地去跑到他们教会在这个教会，我后来之所以你们受洗看到我现在换衣服换得那么快哈，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去他们美国人教会里面学来的哈，就可以穿那个不用讲了，你们那个钓鱼深水钓鱼的衣服就很快的可以换衣服哈。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虽然有断断续续的关系，我们还是维持很好，我们也为他也关心他爱他，他是等等，我就不用多讲了，你们做父母你们都知道怎么做，甚至成长的过程，青少年成长过程都有一些的心态，有一些的难处。去年感谢主让我终于毕业， 所以我们这干女儿也大老远跑来跟我一起参加我的毕业典礼，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啊，在我毕业的时候，最后毕业的时候有家人啊，就这个一起去，那也是很高欢喜快乐。不过在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就发生了一些的事情哈。哎，你这个太快，我还没有到这里哈。好，可以暂时 hold 住哈。我们就发生了一些的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的不 mature 哈，小孩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些不 mature 的一些的对话，一些的表现可能不合心意，或者是说不明白啊一些的话语啊，所以因此造成他跟我们的关系很紧张啊，很紧张。虽然我们相处了一段的时间，很紧张，那这个关系呢，也是甚至也伤害到了师母跟我们之间的一些的，好像虽然不是我们自己的孩子的关系啊。那这一年他在高中里面最后一年要升大学，我们是很关心，但因为去年的关系已经弄得不是很好了，所以我们是还是关心，但是我们就很难去表达。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也求神帮助，也希望他能够自己明白，但是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的转圜呢。今年突然间到了今年母亲节的时候，我们这干女儿就写了一个 email 啊，给她的干妈就是师母啊，突然间写的 email， 结果师母没有看到。那不常去开 email， 没有看啊。后来过了不久以后，又是师母的生日哦，他看没有回应啊，他又写了一封，真正写了一封 email 啊。前面那个母亲节只是写了一个很祝贺的一些的话，跟一些的很 typical 的一些的照片，但是到了师母生日的时候，他就写了一封的信，写了一封的 email。那看了以后蛮感动的，他说这些年来从小到大，虽然我们对他有的时候也蛮直接蛮提醒，虽然他过去不 mature 他不懂，但他现在终于慢慢懂，经过这一年的时间，他在神面前好好的反省，他也成长，因为他家里面也有蛮多不同的情况的压力，所以他成长，他成熟，他为他过去这一年的行为他觉得很抱歉，但是他说这个是真正让他成长的方式。总而言之，我只能很快的叙述哦，所以因此他改变了他的心态，因此在那一刹那之间，好像那关系又重新的拉近啊，从过去已经远离，好像已经到了很难以转圜，甚至不知道，因为我们又不在一起，这个更难的哈，就这种关系上面。上个月他高中毕业，我从来不晓得，因为他成绩那么好，后来还知道，因为他是全校第一名毕业的。那毕业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机会去参加他毕业典礼了。后来知道的时候也很晚，不容易安排，就没有去。但是我们就把我们的关心也告诉他，没有想到在上个礼拜哈，你们大家记得上个礼拜什么节吗？父亲节哈。上个礼拜其实上个礼拜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哈。我到礼拜一早上我醒来就突然就发现我有一个 email， 大概是昨天晚上半夜送的啊。我才打开一看啊，好，你现在可以打出来了。我只很简单的，我只把头尾给你们看就好了啊。他就写了一个他自己画了一个，写一个 Happy Father's Day 啊。然后后面他就很简单的说了一些他真心的话语啊，他的成长、他的过程，以及虽然我不是他真正的父亲，但是我们在他的心目当中有某一些在父亲的角色上面所帮助他的。我想。这是一个爱的关系的重建啊！我经过这一段关系以后，我相信他成长得更成熟、更 mature， 更能够来面对他新的挑战。他马上要进入大学，进入他很不一样的一个人生的阶段的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成长的困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成长的一些的 struggle。但重要的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父亲是谁？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父亲？好吧，我们回来哈。一掷千金的父亲，一掷千金的好父亲，是不计一切花费的去爱。但我们除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个好父亲以外，我们都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一掷千金的好父亲，他是什么呢？好，今天我就不讲这个了。这个本来要讲父亲的角色，算了，这个你们都会做。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 the prodigal father， 我们有一个一掷千金的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因为我们这个父亲不但是一掷千金，把他所有的，把他最好的，就是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把他独生爱子赐下，为我们舍身舍命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很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今天我们怎么样回应呢？如果我们是像小儿子那样子，我们在偏行己路，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请记住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进灭亡那门是宽的，要小心我们所走悖逆的道路，最后引我们可能是一个进入灭亡的道路。虽然进去容易，但是没有永生的盼望。但如果我们是一个心怀怨恨，如果是我们在虽然表面看起来都很好，在神的家中，在跟着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一个心怀怨恨的人，我们也要被提醒，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不要以为那个没有显出来或者是别人不知道的，那个不是罪，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才是永生，才能拯救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提醒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是要真正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弟兄姐妹，不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回转向神，能够接受他诚挚的邀请。他的邀请就是一个爱的呼唤，让我们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父亲，我们愿意用一首诗歌来做回应。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爱我愿意，爱我愿意。那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作为今天的结束。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天父，我们谢谢您，今天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光景，不论我们身在何处，求主你挽回我们每一位。主，如果我们是跟那个小儿子一样，我们远离父家，求主把我们带回。如果我们是像大儿子的一样，虽然身在父家，但心不在父家，不能明白父亲的心意，求主也挽回我们。我们知道在天上的父是爱我们的父，愿意用你的爱来包容我们，用你的爱来接纳我们，愿意用你的爱来邀请我们再次的回到你面前。恩主，谢谢你让我们对你的爱有正面的回应，十字架所牺牲的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可以得到的这一份爱，让我们不但在今世有这样的确据，在永生有这样的盼望。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为这八位弟兄姐妹感谢主，求主继续的引导带领我们，也为每一位今天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求主亲自的赐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